请诸位大德，我们请翻开这张讲义啊。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啊五蕴皆空。我们讲到这个照见这两个字，我们今天接下来来解说这个五蕴皆空。这五蕴法大家都晓得，就是受受想行识这五蕴法。这五蕴法其实就是包括我们整个宇宙人生万法，所以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其实都是一样的，这是随众生的根性啊。佛简说或者是详细的说明而已，这个我们留在底下再来说明，再来做解释。所以这五蕴法十二入十八界通通就是指我们宇宙人生万法，也就是一切万法啊，人法。这五蕴法这个因字啊，这蕴有聚合在一起的意思，这个印有众多聚合在一起的意思。所以这宇宙人生万法就是这五种啊受受想行识聚合而成内根身外七界。所以这个印有聚合的意思。第二种印它有因遮的意思，因盖遮住遮盖的意思，就是这五蕴法有这个色法，还有我们的心法，受想行识的心法，把我们这个真如自性空寂的离体障住了，所以凡夫只看到实相，二圣的人他只见到空寂的离体，唯有菩萨知道真如就是五蕴，五蕴就是真如，他知道这五蕴法，不爱这个真如缘起的幻游。所以这个印有这两重意义，一个是聚合的意思，一个是遮住的意思，遮住了我们真如，让我们见不到事实真相。那这五印法就是指着受受想行识。那这个色法大家都晓得，色法就是指我们这个内根身外气界，这个色法，色法，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根身，还有我们依报世界的山河大地、固体、液体、气体这些万法，那是外气界，这个都是色法啊所变的。那这个色法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四大，我们讲的地、水、火、风四大。佛教里面常讲四大皆空。并不是酒色财气啊，有的人把这个四大以为是酒色财气，其实这是错了。这四大就是指着地水火风这四大。那真正这地水火风四大，这真正的四大就是那四大种啊，地大种、水大种、火大种、风大种。这地水火风这四大种，它只是一种功能，也就是一种能量而已啊。这个地大是有执爱性的能量，水大是有湿润性的这种能量这种能力啊，这种功能。那火大就是有这种炎热性，有温度，有炎热性的这种功能。那风大就是会动的，有流动性的这种功能。这四种能量，那这四种四大种它的体也就是真如啊，真如一念不绝，全体转为阿赖耶，阿赖耶有见分跟相分啊，那这四大种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变现出来的，所以它当体就是真如啊。这四大种，那四大种在聚合在一起就成为假四大了，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坚固的东西啊，地大还有我们这种流动的水大了，还有 这个火大了，我们看到是炎热性的火大了，还有那个风大啊，我们看到这个气体的这是风大。而事实上这甲四大每一个大里面，每这甲四大都具有地水火风这四大种。你看我们石头，你看它是坚固的不得了，但是其实它也有啊火大啊，有水大，有风大。你看那个石头，你不要看它那么硬，当它温度一加高的时候，它也会燃烧，石头又燃烧，它也会燃烧，它也会变成像液体一样的这样流动。那个水大种就是说流动性，哎，不就有湿润性，风大那个风大种是流动性嘛，所以水大也一样这样。所以你看水大，看这个石头里面呢，它也有水大哦。如果它没有水大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粉末。所以你看那个水泥就是把这个石头拿来加高温加热，哎，把这个水分通通把它干燥掉了，哎，它就变成粉状了，然后再一压压脆的变成粉状了。所以啊，这任何一个东西挤出来，我们这甲四大它里面都含具有这四大种的。所以真正的四大是指这四大种，这四大种是这是一种能量，一种功能的啊，它聚合在一起称为甲四大。那这个甲四大再聚合在一起了，就变成我们内根身啊，这个身体，还有我们的医报世界，这个山河大地林林种种一切万法啊。所以这五蕴就是通指我们宇宙人生万法，就是这五蕴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刚才把这色蕴介绍完了啊，是色蕴，是色法。那我们来介绍这个受想行识这四蕴，这受想行识这四蕴我们叫做心法。所以宇宙人生万法可以说就是这心色二法所组成的。那这个心法受想行识这四蕴啊，这四蕴我们可以分成从心法的现象来做说明，还有心法上的本体上来做说明，它的体上还有一个它的现象来做说明啊，可以。所以你看看有一些注解本对这受受想行识对这五蕴它的解释，怎么有的版本不一样，就是从它的角度上来说明啊。如果是从心的现象来做说明的话，从它作用上，从它现象，从它现作用上来做说明的话啊，那个受因就是指领纳，领纳这个外层境界。所以这个一领纳这个受啊，它就有苦受乐受啊。领纳顺你的意，你这生欢喜就乐了啊，那逆你的意，你生苦恼了，所以有苦受乐受。那如果你不苦不乐的时候，那这就称之我们叫做舍受，不苦不乐那就是舍受。那如果再加上呢忧喜这两个，那就变成五受了，苦乐忧喜舍就变成这五受了。所以受法有这五种啊，那感受着苦乐忧喜舍这五受。那想因如果它从它起作用，从它现象上来做说明的话，那想因就是指啊，色起表象形成一个概念。当我们根尘接触的时候，色起表象形成一个概念，粗浅的概念，就是指直接的认识，直接的认知。啊，当我们能缘的心对着所缘的境界的时候，啊，然后攀缘了，注意了，就是我们讲作意的，注意了，攀缘了以后啊，经过这个攀缘过后啊。分别它的差别向上啊，差别的相，它的相状就好像高下粗细长短方圆啊，颜色等等差别啊，在内心中先有一个概念，先有一个这么一个认识的概念。所以这个叫做粗浅的认识啊，有个概念，然后用来以施设种种名言啊，来施设种种名言。所以这个响音如果从心的现象上，现象也就是心的作用上来做说明，它就是指色起表象形成概念，直接的认知啊。 然后分别它的差别、相状、高下、粗细、长短、方圆、彩色、色彩等等这些形象，然后在我们内心中先有一个概念，先有个粗浅的认知，然后用以来施设种种名言啊，这是指响音。那行音呢？行就是指它的行动、造作，也就是指我们的心理行为，就是意志的行为，就是当我们根尘接触的时候，我们内心起的攀缘，然后随即由于攀缘心而起的贪嗔痴种种一切善恶的心思维的作用，啊，所以这个行力就是你心思维的作用，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心念念牵流，它的行动，它的造作，所以这个是指我们的意志行为，啊，我们对的境界起的贪嗔痴，然后等一切善恶的心思维的作用，所以这个是行印。那四因如果是从作用上啊，从现象上来做说明，那个四就是指了别认识的作用，就是当我们对了境界以后而了别四之一切事物啊，经过你这个意志的行为以后啊，对这些一切事物啊，对这境界而起的了别的四之，这个四因也就是指生系的认知，经过你的分析，经过你的了别以后，生系的认知。所以你看这个受想行识这心法，如果从现象界，从它的作用上来做说明啊，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样的解释。那如果这个心法受想行识这心法，如果是从我们这个心体上来做说明的话，从我们心体来做解释的话，那这个受因啊，就是指我们的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啊，这五识，前五识会去领纳色声香味触而感受种种境界啊，去领纳。所以呢，这个从心体上来讲，受因就是指前五识。那想因就是指我们第六识啊，第六识分别思维想象啊，起心动念了别一切境界。所以你看这个响应就跟前面从新的现象界来做说明又不一样了，解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你看有的解释响应就是思想啊，就是分别了别，哎，那就是从第六识来做解释来做说明的。所以这个如果从心体上来做说明，那个响音就是指我们第六识，第六识就是了别一切境界嘛，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思想思维啊一切境界。那行音呢，如果从我们心体上来做说明的话，那行音就是指我们第七识啊，行音。那第七识这个那就是意识了。那个意识的意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就是指后念的心啊，这个前后念接前念，后念心连接前念的心，一个念后念的心依止前念的心，这样念念相系，这个称之为意。所以意就是生灭牵流不断的啊，也就是指后念的心依止前念的心，这样后念依止前念，后念依止前念，这样念念相系不断啊，这个意。所以意就是牵流了，意是生灭相系牵流。那这个意呢，就是指我们第七识啊，指的莫那识意根，前面那个想是意识，这是意根，就是莫那识。那莫那识意识这个意根，在大圣起信论这个意啊，把它解释有五个作用啊，它叫做五意。一个叫做智识，第二是这个转识，第三是现识。这三个呢都是阿赖耶识里面的那个智识，就是等于无明业相，那个转识就是能见相，那现识就是所见相啊。所以你看它具有这八识里面的能见业、无明业识、能见相、所见相啊。 所以那个义它有这三个自世转世现世，还有那个六出相的前面的那两个就是自世跟相续世哈啊，第一个是业世，对不起，业世转世跟现世哈，业世转世现世就是相等于八世的阿赖耶识里面的无明业相、能见相跟所见相啊。那这个义也有那个六出相前面那两个，那个六出相前面那两个就是那个自相还有相续相，但是义它那个相改成自而已，那个事而已，所以有自事跟相续事。所以你看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注解本常常说啊，我们这个义跟那个义啊，就像个管仓库的管理员一样，从里面把种子搬出来啊，把那储藏的这个种子搬出来，然后再从外面再把它搬到，把这个外面所造作的那个义啊，又把它搬到藏储藏在我们八世田中，变成个新的种子。所以那个义啊，就像个仓库的管理员一样，搬进搬出，这样生生灭灭，生灭不息啊。所以大乘起信论把这个莫那世，也就是义根呢，把它说成它这有五个名啊，也就是这五种功能，有着自世、业世、转世、现世、自世、相续世这五样啊。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啊，生灭牵流，生灭相续，后念心依止，前念心降，生灭牵流啊，生灭变异啊。那如果是从唯识学来讲，那这个意识啊，那就是第六识，那这意根就是莫那识，那莫那识啊，它是恒审思量，就是支持我们第八识的见分为我啊，所以恒审思量，念念执着，这个第八识的见分就是我啊，就这个就是我，所以再加上呢，这个莫那识啊，上面覆盖的哈、啊，这个我贪、我痴啊、我这个我慢、我见这四个，所以啊，这个第七识啊，它就是虽然是无记性，但是它是有复无记啊，上面就覆盖这四种烦恼啊，啊，我爱、我贪、我痴啊、我见啊，这四种烦恼。所以我们这第七识就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中心了啊！所以这个行因，如果从我们心体上来讲，这个就是指我们这个第七识啊。那这个四因，如果从我们心体上来做解释，那就是指我们的第八识啊，这阿赖耶识就是指我们的心。这阿赖耶识，它这是什么呢？是集诸种子，起诸现行，他把一切种子都含藏在这第八识的八识田中，所以集诸法的种子，集一切种子，但是呢，令起诸现行，遇到了缘，起诸现行。所以第八识呢，当种子起现行，变现第八识，那第八识接着在果能变生出前面的七转世，遇到了缘生前面七转世，然后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去分别我们的外层境界，然后起心动念内子为我啊，然后这个跟五十一心所一呼应，迷惑颠倒，造诸恶业了。所以啊，这个心法受想行识啊，这四个就是我们的心法。那可以，这心法可以从心的现象，就是心的作用上来做说明，也可以从心的体来做解释。那一般小圣的呢，对无因法中的心法是从它的现象，从它的作用上来做说明的，没有讲到了我们的四体。所以二圣人不知道有这个莫那识啊，那当然就更不知道有阿赖耶识了。那大圣法，那就是这个心法受想行识，就是全部指这个八个四体 啊，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就是指我们全部的这个心体。所以这个受受想行识这五蕴啊，就是指我们内根身外气界心色种种之法啊。那我们这五蕴皆空啊，那当然这五蕴法它体就是真如，就是真如随缘幻现出来的这五蕴法啊。所以这个佛法就是告诉我们缘起之法，其实佛法就是告诉我们缘起之法，缘起无自性，缘起法当体即是空。那什么缘起呢？就是真如缘起呀、啊，真如缘起。所以这十法界就是真如随染尽二缘啊所幻现出来这些这个幻象而已啊，它的体就是真如。我常常说明，就像我们做梦一样，梦如果不醒的话，那些梦境跟你讲，那个通通都是心体，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但是只要你梦一醒了，你就知道没错，这整个梦境的境界就是我们这个第六识的独头意识啊，这第六识的心体啊，啊，这独头意识所幻现的影子而已。所以我常常讲，啊。这真如，我给它比喻，用一个比较现代的名词来做说明，它可以说，啊，就是一种不思议的能量。那真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觉知心，我们这一念见闻嗅尝觉知，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能说能讲、能起诸作用的这样一个觉知心，就是它。那这个觉知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不思议的能量，它就是一种能量。不能思议的，因为一思议就起心动念了，哈，就变成二心了。所以一心是心是绝对不动的，因为一动就变成二了，起心动念就有分别了啊。所以这个真如是不思议的能量，你不能去想它到底是什么，你只能去直下会起我们当下这一念的觉知心啊，我们这一念的觉性。所以为什么顿悟自性就是这样，它不是让你去想，一想就落在心意识里面了啊。所以我们禅家常讲离心意识参啊，要参悟，参悟我们今天的真如自性啊。所以它就是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不能想啊。那这个能量呢，因为它不守自性，这么心念这么一动，好了，把这真如转成了阿赖耶了。阿赖耶也是一种功能，也是一种能量，但是阿赖耶里面它就有三种维系相，一个是无明业相。那既然有了业相，那就有能见相跟所见相，那就是有了见分跟相分这两个了。那相分呢，幻化出我们的刚才我讲的那个四大种，地水火风四大种，这四大种的聚散变成我们的假四大，这假四大的聚散变成了我们这个气世间的这依报世界啊，气世间的就是依报世界林林种种。那阿赖耶识的见分呢，就能见相它的见分呢，就幻化出我们有情众生的心法，变成这受想行识，也就是变成这个八十五十一心所的这种心法了。所以你看它当体心色二法，当体就是真如，体就是真如啊。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世间上科学家也证明世界上没有物质的存在啊，啊，这物质它这种波动，一种能量的聚合在一起成为物质。那物质既是如此，那个身香味触，那更是不可得，更是身香味触即是空，空即是身香味触，这个就大家就更能够体会了。但是要能够理解这个色法当下就是空，那这个我们需要。透过我们的理解，透过我们的对这个经教的说明啊，透过这个经教的说明，我们来体会这些色法当下也就是空。如果你了解这一些色心二法，就是你这个觉知性幻现出来的，当体无声，当体无自性，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在这个五蕴皆空。底下要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五蕴皆空，你当下就能够体会了。因为这缘起无自性，就是我们这个觉知心 幻现出来的啦，啊，所以呢，既然这是他幻现出来的，那当然内身心空，是外气界也空了，唯是一心的，故名真如，就是我们这一心的心体啊，我们这一心心体的幻现呢，我也常常用做梦来做比喻啊，我用做梦来做比喻，比如说我们晚上在做梦，如果你梦没有醒，那有个人在梦中要教你，告诉你这一些境界，这个梦里面的境界，哦，只好告诉你，因为你有业力啊，你有业啊，你日有所思有这个业力啊，所以你晚上啊你那个空寂的心体啊，它就变成了啊能见相，所见相就有了见分跟相分了，本来是空寂的心体，是跑出了见分跟相分了，那个相分就变成了四大种了，那四大种的聚散就变成啊你梦里面的这是山河大地了，那个见分呢就变成你有情众生的受想行识，变成你这个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我啦，就变成你那个我体啊，就是这样啊，让你这样去了解。但是只要你梦一醒啊，哪里有什么四大种，哪里有什么山河大地，哪里有什么我，当体就是真如。所以悟的人当下五蕴皆空啊，他当体就真如啊，所以无生无自性啊。二圣人依虚空观，虚空观了解这些境界幻化虚假啊，了解这些境界是个空寂的离体不可得。那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知道这些五蕴法都是真如啊，随缘啊，随这个缘起幻化的假象啊。所以当下有即是空，空即是有，空有圆融无二啊。所以啊，在这里讲的这个照见这五蕴皆空啊，这个五蕴皆空，它就是指我们这一心，这五蕴法就是我们这一心，它不是断灭空，所以我们不要把它误会，这五蕴空那就是断灭空，它就是我们真如，就是我们一心真如啊。所以像我们现在在解释这五蕴皆空啊，当然我们透过这个文字，但是我们要经过修行，除了我们文字上的理解以后，我们要透过我们的修行，到了你某一个因缘的时候啊，你能够要你自己去感受啊，要你去感受，感受到啊，果然五蕴法啊是空，但是空不坏这缘起的幻有啊，所以能够去感受到这些诸法空相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这个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本来无一物就是什么，不是把这眼前的境界通通断灭掉了才说它本来无一物啊，就是这五蕴内根深外气界本来无一物，那是什么内心的感受啊，感受到这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那就是相应到五蕴皆空那个境界从心里讲出来的。因为六祖大师他所证的是无师智啊，他不是听经闻法以后啊，啊，他才透过这个经教的说明来说这个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他不是啊，他是听闻《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到了弘忍大师那个地方啊，啊，帮助厨房做杂物，啊，后来弘忍大师为了要传法，所以叫大家写偈子。他看到神秀大师写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六祖大师啊，灵机一动，马上旁边啊，告诉那个啊，一位姓张的居士，让他写啊，请他帮他写啊，这个菩提也非树啊。啊，菩提本无事，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他是真正在四相上看到这五蕴空啊，他心里有这样的感受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五蕴，照见五蕴皆空，我们从这文字上的理解，还要透过我们真实的去修行。到了你因缘际会的时候，你必然会有这样的响应啊，没错啊，这五蕴空，那原来这些眼前这些境界。缘起的幻有，不坏， 空寂的离体啊。所以你这样的感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你在境界中就越来越不以万法为离，越来越解脱，越来越愉快啊。我们讲越来越清安，为什么？这些境界就越来越捆不住你了。你呀、啊，一面你 佛法里面讲了造真造俗，你就知道他是在说什么了。真就是他原来就是真如离体啊，那俗是什么呢？原来真的不爱缘起的幻有了。所以这些缘起的幻有当体就是即是空，那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你就体会的越来越深刻了。所以啊，这个菩萨照见这五蕴皆空啊，所以这五蕴皆空也就是我们这一心，这告诉我们这个念根生外气界五蕴法就是一心真如实相啊。所以原教所说的道理，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实相啊，五蕴就是十二入，十二入就是十八界，它是只是从说明的角度不同而已，这个我们以后再来说明啊，它就是实相，当体就是真如实相，实相就是我们一心，实相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本体啊。所以这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体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本体，这是我们自己。所以我常常讲，这宇宙万法就是你这一念心无尽的缘起，那也就是我一念心，也是你一念心，也就是任何一位众生那一念心无尽的缘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念心从来没有分开过，连在一起的啊。你觉得我跟别人有对立，跟设法有对立，那是因为我们无法二执把它变成了对立。其实呢，它的事实真相是从来就没有分开过啊，所以自他之间是不隔毫端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自他之间呢、啊、是不依不异啊，体是一样啊，啊，但是在形象上有差别，但事实上体通通都是真如，从本体上讲完全一样啊，是不异，从现的这个视线上向上来看有不同，但是呢不能说它不同，因为它是同一个体性啊，就好像一个大海水，大海水的海水通通一样，但是我们太平洋跟大西洋哈，它是有点，它地方位置是不一样，但是从这个名相上来讲不一样，但是本体上都是海啊，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了解、啊、所以这五蕴法就是这一心，这一心即尽的虚灵不灭、啊、所以慧观禅师啊，慧观禅师就说见不障根是色因空啊，你见，我们见是仗着这眼根、眼耳鼻舌身意，请人那色身相位处。如果你见不仗根啊，如果真正做到这样，那就一根圆通了，一根能够代替我们就六根的作用。所以见不仗根，那是色因空啊。那如果是对境无心，是受因空啊。啊，对境无心，你那个极耳常照着。照耳常寂的虚灵不灭的真心就显露出来了。所以对境无心是受因空啊，是知而无知是想因空啊。知而无知这是什么？通达无法，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没有好坏、是非、善恶、美丑这些相对待的境界，像镜子显现外面的境界是一样的。所以知而无知是想因空。那心性无染是行因空啊，啊，离一切分别取舍，心性无染是行因空、啊，那是极照啊，极耳常照，照耳常极啊，啊，所以是不生不灭的本心、啊，心性无染行因空、啊，是真心常住是因空啊，那真心常住，像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心如虚空，不住空相。啊，心心寂寂，寂寂心心，真心常住是四因空，叫谓之五因皆空。所以这五因就是你这一念的心性嘛。啊，那如果你能够照见五因皆空，那当然就度一切的苦厄啊，那一切的苦厄都远离了，度一切苦厄。那个度啊，是度彼岸，度脱这个意思。所以度有自度度他之意啊。所以当你照见五蕴皆空，除了你自己度一切苦厄，你也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啊，让他们能够成就无上菩提。 像《金刚经》所说的，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为什么？五蕴皆空嘛，根深气界万法就是唯一一心嘛，就是自己的心体嘛，所以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所以这个度有自度度他之意、啊、那这一切一切就是指我们世间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缠缚啊，这一切啊，这一切我们世间有着五蕴法十二入十八界的种种牵缠呢、啊，啊，那处世间有涅槃极尽所缠，像二圣人，他都在涅槃根，被涅槃极尽乐所缠，所以不能从空出假行菩萨道，来成就无上菩提，啊，所以处世间的这个缠缚啊，啊，那是也是一样的苦厄啊，啊，那还有。全教菩萨有觉有关的缠缚啊，全教菩萨还没有照见四因，还没有破四因，他破前面的那个受想行识这四因啊，受想，哎，色受想行这四因还没有破四因啊，所以呢，他还有觉有关，像别教菩萨修空观、修假观、修中观，这个都是有觉有关的啊，有觉照的。到了实教菩萨，就是破一分根本无明，尽智双明，称性起修，无功用行，那这个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境界。所以前教菩萨有这个有觉有关的缠缚，所以这个一切就是指我们世间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缠缚，以及出世间涅槃极尽之缠缚啊，乃至于全教菩萨有觉有关的缠缚啊，这一切被他缠缚住了啊，不得真正的解脱。那苦，这个苦有世间的三苦、八苦、无量苦啊，世间的三苦这个大家都晓得啊，这世间三苦有这个苦苦、乐苦、坏苦啊，苦苦这个苦苦、坏苦、行苦啊，有的这个苦，这个坏苦，把它说成乐苦。为什么？乐到了尽了就是苦了，它会变化了。就好像你天天给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啊？你喜欢吃甜的，天天给你吃甜的，不要一个礼拜你就觉得很苦恼了。所以像这种变化，我们叫做坏苦啊，也叫做乐苦啊。所以统摄这三种苦，就是苦苦、乐苦、行苦啊。那八苦，那大家都晓得，这个八苦是生老病死啊，怨憎会，这个爱别离、求不得，还有五阴之甚苦、啊、那当然，这三苦、八苦只是重点说明而已。其实苦啊，有无量无尽啊。像我们人间的苦，你看岂止这样而已？如果广说是无尽的，我们人间的苦就无尽了。那还有畜生、恶鬼、地狱啊，天人还有五衰现象也是苦。所以如果要广说这个苦，真的是无穷无尽。因此，别教的菩萨要修无量四谛，为什么？他要普度一切众生，要破这个尘沙惑。所以别教菩萨修无量四谛，这苦集灭道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其实我们世间的苦有无量无边啊，但是统摄着三苦、八苦、无量苦。那出世间有没有苦？有，出世间二圣恐退于正位之苦啊。二圣从空出假啊，如果遇到激烈的环境，很有可能啊已经修正成阿罗汉果了，退掉了出国虚头凡果。所以虚头凡果我们叫位不退，绝对不会比这个位阶更退的啊，更低的。所以二圣有退于正位之苦啊，这种苦恼啊。那实教菩萨有没有苦恼？有，他有变异生死之苦啊。所以菩萨有变异生死之苦啊，啊啊，这个全教菩萨啊，他还没有断尽变异生死。那实教菩萨是变异生死的因尽了啊，那全教菩萨还没有尽，那实教菩萨是变异生死的因尽了，但是变异生死的果要到了妙觉位菩萨，他才能够断尽。所以 就近佛位，破尽四十二品根本无明呢、啊，那个妙觉位的菩萨才把变异生死的苦、变异生死的这个果也尽了。那全教菩萨是变异生死的因都还没有断，所以啊，全教菩萨有变异生死的苦啊。所以这个苦，包括世间的苦，还有包括出世间的苦。那恶呢？恶就是指灾厄、灾难啊。所以这个苦厄是两件事情，不是连在一起的啊。那我们世间有小三灾、大三灾啊。小三灾大家都晓得啊，这小三灾，一个是刀兵劫啊，一个是这个刀兵劫七天啊，然后接下来是七年，哎，七个月七天的那个瘟疫啊，传染病瘟疫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病死的啊，瘟疫。那第三个就是饥饿，我们世间的小三灾，饥饿没东西吃，这个时间是七年七个月又七天。你看刀兵劫七天，这净空法师说啊，如果以我们现在的战争来讲，哎，确实是这样啊，七天核子战，怎么战完了以后，然后辐射层要等到七个月，还有七天，如果没有死了才真正的活下来了。虽然是活下来，但是也染了一大堆病，然后啊，这个核子的这个辐射层所引来的这种奇奇怪怪的病。那接下来呢，因为都受了核子层的这个感染呢，所以这个大地上是寸草不生了，所以再经过七年七个月有七天的饥饿啊，这是小三灾。所以我们现在小三灾还没有产生，以前那个世界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都不能叫做小三灾啊，小三灾是这样才叫做小三灾啊。那世间还有一个叫大三灾，大三灾那就是我们世间要坏的时候啊，我们就沉住坏空啊，世界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到了坏劫的时候啊，那个有火灾、水灾、风灾，这个水灾，这火灾烧到了三长天，四长天没有烧到啊，烧到三长天啊，不是，这个火灾烧到了初长天，烧到了初长天啊，那水灾淹没了二长天，风灾摧毁了第三长天，那第四长没有破坏啊，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大三灾，就是火灾、水灾还有风灾。所以我们世间的苦有这个大三灾、小三灾啊，还有三途八难。这三途八难就是指听不到佛法，没有办法修行处理三界生死烦恼的这种灾厄、这种恶啊，那就是三途八难。三途大家晓得啊，就是畜生道，还有恶鬼道，还有地狱道，这三途啊。那八难，这八难前面包括这三途：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盲聋喑哑啊，耳朵听不到，眼睛瞎了，讲不出话来，这盲聋喑哑。你看，你这个学佛就有很大的障碍了啊。所以这八难就是指没有办法去接近到佛法的八个触所。那这个盲聋喑哑，第五个是生到北俱卢洲，北俱卢洲那个地方没有佛法，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北俱卢洲啊，这小世界北俱卢洲是福报最大的，但是那里没有佛法，所以生到那个地方听闻不到佛法，处理没有办法处理三界生死烦恼，所以也是一种灾厄啊。这是第五个。那第六个是生长寿天啊，像你生到这个四空天，那寿命很长。但是不能听闻佛法，然后这个那个定丧失掉了以后，又堕在三界生死轮回了啊！尤其像四空天人，啊、当他定境丧失掉的时候啊，他就谤佛了啊，说是这个啊，他已经证涅槃了，怎么还会起心动念，还会堕落呢？所以就谤佛、谤法、谤身，结果就堕到地狱了啊！所以这个生长寿天也是这八难中的一个啊，这第六个是指生长寿天。那第七个，就是指我们的 哎，刚才是第六是吧？第七个就是指四肢变聪，我们的四肢变聪啊，我们以为哦这个人很聪明了，哦反应很快，但是一跟他讲佛法，跟他讲这个佛法的道理，这万法唯心，心生种种法生，三界唯心，就是你这一念心性无尽的缘起，他哈哈大笑，还有讲这诸佛如来神通道力不可思议，他讲到那华严的境界，他哈哈大笑，他绝对不相信啊。所以啊，四肢变聪有时会障碍你学佛，你自以为聪明了、啊、看了这个佛法一看，用你自己的见地去解释，但是它根本就不是佛的真理嘛，这是很危险啊。有时候你懂了一点道理，反而共高我慢啊，迷惑颠倒造业啊。像我们现在末法就是有很多人这种现象啊。所以有位居士写书啊，这位居士啊，他大家都看过他的，也有，我相信有些人看过他的书了啊，姓萧，名字不要讲啊。你看他连祖师大德都批评，这就四肢变聪所引来的灾祸啊。所以这个也是属于八难之一啊。啊，那最后一个是佛前佛后啊，身在佛前你降生了，佛降生的时候你不在，对不？佛灭度了以后你又出生了，是佛前佛后。但是我们现在虽然在佛后，但是还不错，我们还是在末法时候的初年，还能够接触到佛法。如果在一万年以后啊，啊，末法一万年嘛，如果在一万年以后，那天我们不到佛法，那就非常的遗憾了，那就是真正的佛前的佛后了。所以这是八难，也是一种恶，一种灾恶啊。所以这是我们世间的恶啊，灾恶灾难，大三灾、小三灾、三途八难，还有出世间有二圣堕在涅槃坑，不能成就无上菩提的之恶啊。二圣人如果他不知道从空出假，就堕在涅槃坑，安住在那个境界里面，这也是一种恶啊。为什么不能成就无上菩提啊？所以佛为这是不能从空出假行菩萨道的二圣行者啊，佛就批评他们是骄牙败种，对不对啊？骄牙败种啊，不是佛弟子啊。如果佛弟子，绝对不是以这样为主的啊。最后所证是自信，证的自信是无修无证的，所以堕在涅槃坑也是属于出世法的一种灾厄。所以啊，度一切苦厄的，所以度一切苦厄，经过前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依般若正的实相般若，然后升起般若观照啊，所以烦恼障破，能够了分断生死啊。那手之障破，能够了变异生死，所以分断生死了，变异生死了，那就离了一切世间出世间的一切苦厄了。所以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这个时候证我们的一心真如啊，这个时候了解原来我们的这十法界是一真法界啊。经上常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所以这一真庄严就是极乐世界啊。所以全体的真正的极乐世界，全体法界就是你自己的一心嘛。所以观自在菩萨啊，借着我们的观行啊，依文字起观照，最后证真如，证实相般若啊，明心见性，彻悟我们的本地风光，声明原来我们的本地风光是本质清净，原无烦恼，聚恒沙妙德，世事无碍，法界原来是一真法界，庄严自在啊！我们这个法界原来是个无碍的法界，是个没有障碍的法界。那本来这个我根本没有这个我的我体啊，这个我体这五蕴法是我们的业识变现出来的啊，是由于我们的以这十二因缘法，无明行识名色六度触受爱喜有生老死，以我们这一念的真如心感得了。所以这个身子是业报身，是来偿还你过去生所造的业啊。那你本来是清净无相，是一心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性幻化出来的。而我们的本地风光，我们这一心啊，空灵不灭，具足万法啊，入火不能烧，入水不能淹，刀不能砍， 一切智慧圆满，小偷也偷不走啊，没有障碍，心想事成，十法界任你遨游啊。原来啊，法界无障碍，就是你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而证得了，所以度一切苦厄啊。那这段经文，我们心经的第一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啊。我们再重新扼要说明一次啊。观自在菩萨如果是从四相上来说明，那就是指观世音菩萨他依耳根圆通修行反闻闻自性，破根本无明啊，证的一心，所以能够从他一心起大机大用，三十二种应化身普度一切众生，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为其说法啊，能够显法界无障碍啊，圆满我们这四弘誓愿。所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如果从他表法上来讲，那我们一切的修行一定是要依文字起观照啊，啊，然后照住，最后照见五蕴皆空，证真如实相，然后从我们真如体中显我们一心的体大相大用大，除了我们自己在法界无障碍以外，也能够引渡引导一切众生，教化一切众生啊，令他们这个共成无上菩提啊，然后来完成我们因地的四弘誓愿呢。像我们修学佛法，一定在因地上我们都发着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等到你证真如，依文字起观照，证实相，证真如，这四弘誓愿你就可以兑现了，你就可以实践了。所以这第一段的经文我们就介绍到这里，我们请看底下第二段的经文，请看经文。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事亦复如是啊！这段经文就是说明前面诸圣所证的这个五蕴皆空，它就是我们的一心的离体啊，它不是断灭空，不是完空啊，它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五蕴不异空。空不异五音，五音即是空，空就是五音，这个空就是指真如，所以五音不异真如，真如当下就是五音，是指这个意思啊。那这个真如就是我们这一念觉知心，就是怎么这一心啊。那这个大意我们了解了，我们再来做这个消文啊，我们再来这个一段一段来做消文。舍利佛，舍利佛梵文叫做舍利佛多罗，舍利佛多罗，舍利翻译成我们中文呢，叫做秋鹭，秋鹭也就是一种秋池鸟，是一种鸟的名字，是秋池鸟。那佛多罗汉译叫做子，儿子的子，孩子的子。那这个舍利啊，这种秋池鸟啊，它的眼睛非常的漂亮，很美，而且呢，它的舌头非常的灵巧，叫起来的声音非常的悦耳